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要谈到人向神呼求怜悯就能得到救赎。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何等蒙福，因为我们能像诗人一样知道，只要信靠神，最终神总是为我们的福祉着想。好，请看诗篇第49篇9节，请留心收听，愿神的话成为你随时的帮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诗篇，我们要研读诗篇第49和50篇。诗人在诗篇49篇里说道：有钱的人总以为他会活到永永远远，永远都不见朽坏。第10节说：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这是有关金钱的真理之一。诗人在第11节里说：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世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看到有人呢用自己的名字给某地命名的时候要小心，那就是试图说：哎呀，我将永远活着，我的名字呢将永垂青史。第12和13节说：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他们行了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那些人说：啊，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有一本小册子呢收集了他的语录，比方说查克老师怎么怎么说。哎，神呐，求你救救我们吧。第14和15节：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量我。有钱人的身体呢要被毁灭，他们的美容也被埋在坟墓里，但是神却要使我的灵魂苏醒。第16和17节：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人尽管再有钱，也不能买赎自己的灵魂，更不能带到阴间。第17到20节：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人呢就像畜类，这里呢是指没有重生的人，因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活在属肉体的状态中，就像动物一样。动物呢就是只活在身体的层面，关心呢只是下一餐的食物或者是繁殖后代，只为了满足身体的基本需求而活着。人如果没有神，就等于没有使他苏醒的灵，他也就跟动物没有什么分别，就像动物一样必定会灭亡。但是那些被基督的圣灵重生的人则是活的，并且呢相信耶稣基督。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神必要复苏我的灵魂，我呢必要与他同住。好，我们 继续看诗篇第五十篇。诗篇五十篇呢，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到第六节主要讲神正在说话。在希伯来文里面，第一节说 Elohim 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以罗是神的单数名称，以罗琴是神的众数名称，接着呢是神的圣名耶威或者是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以罗是神的单数词，许多时候呢以罗被翻译为全能者，这里呢是大能者，表明神具有无穷的能力。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大能的神，因此呢第一节就翻译为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也就是 Elohim 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诗篇第五十篇第一到第三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当我们的主再次降临的时候，他将再次进入历史中。今天呢，有人宣称，神已经与世界呢疏远了，与人类和历史隔离了。彼得也说过，在末后的日子，有好讥诮的人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讥诮的人说啊，哎，神已经远离他的创造工作了，远离了他的世界和宇宙。现在呢，神任由万物跟随进化论的规律而发展。但是彼得指出，神从创世以来就介入了人类历史中，这些人是故意忽视神曾经借着洪水介入到人类的历史中，故意忽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神亲自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人类中间的这个事实。不仅如此，耶稣还要再来，他不再保持沉默，而且在他面前呢，将有大灾难的烈火，在他周围将有暴风大刮。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地上要发生前所未闻的大屠杀。哈米吉多顿大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那时候呢，在米吉多山谷里面将血流成河，而血河的高度呢将到马的脚踝。人类彼此之间长期压抑的怒气、愤恨、苦毒和憎恶全部都发泄出来的时候，就要进行可怕的大屠杀。人们对神的疯狂叛逆也要达到顶点，他们看到人对神的悖逆，就说我们不要神统治我们，我们要自己当家做主，没有神我们也能活得好好的，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不要再活在神的严厉的律法下，也不要受他的诫命所约束，我们要随从自己的肉体情欲去行。在米吉多山谷里面，我们会看见人类叛逆行为达到了顶点。但是呢，就在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耶稣要再次降临了，他的双脚要踏在橄榄山上，山从中间裂开，而这时候呢，世界正发生激烈的战争。诗篇第五十篇的第四节说，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耶稣要召聚众人来进行审判。第五和第六节说，召聚我的圣名， 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神在发言，招呼天下，他提到那个日子必要来到，那是他施行审判的日子，神必不永久沉默。首先呢，神发言招呼天下，为要施行审判。其次呢，这个诗篇呢第二段里面，就是从第七到十五节，神亲自对他的子民讲话。神说，我的民呐，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呀，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这是诗篇五十篇的第七和第八节。神说，你们所尽的宗教义务是无可指责的，你们遵守了宗教上的献祭仪式，也不住的献祭。在这些宗教仪式上呢，你们非常的忠心，但是这都不是神所着重的。神说，我不悦那机械式的敬拜，不希望你们为了要尽义务或者责任才来侍奉我。神继续说，因此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这是第九到十三节。神在这里表明呢，以色列民的献祭观念呢是错误的。他们献上祭物的时候呢，在想啊，我要献点东西给神，好像呢神呢非得要靠我的供应，要我呢施舍给他，好像神必须靠我供给他粮食，让他今天晚上呢能有饭吃。所以我就要从羊群中找一只羊羔，带去给神，让他今天晚上能够填饱肚子，因为他要靠我来喂养他呀。但是神说，不，我不饿，我饿了也不会告诉你，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中所有充满的都是我的，我不会来跟你讨饭吃的。今天呢，我们都全都以为啊，神是破产了啊，这是千错万错的。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每个礼拜都很讨厌收到这一类的信，好像讲到神呢、又要面临经济危机了。有的信是这么说的，现在呢我们的事工啊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如果您在这个星期不计25块美金的支援我们的话呢，神事工就要停顿了。这些事工呢，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面对危机，他们呢，让世人所看见的神，有一个多么恶劣的形象啊！他们总是在电视机前面，哭丧着脸在诉苦，说神呢，有多么大的需求，神是多么需要你，立刻采取行动，来救一救神，让他度过这次的经济危机。所以呢，许多人奉献金钱的时候呢，总是以为是神需要他们的帮助。啊，神呐、你可千万别申请什么破产呐、那我寄一张5块美金的支票给你吧。好像呢，神要靠我来资助。好像我们不伸出援手，神所有的计划都会搁置了。这不对。神不要你以为非要你施舍给他不行啊，神也不要你以为他是拿着铁罐子在向你讨饭。神呢不喜悦这些以色列民，他说， 我并不饥饿，就算我饿了，也不必告诉你啊，我不必靠你供应我的食物。你带祭物来，这不是供应我，你把祭物带来，是因为你的罪要被遮盖，让你恢复与我的相交，与我有更深入的交通，这才是我的心愿，这才是我所需要的。我不需要你的钱，也不需要你的山羊和绵羊，我想与你相交，我想要你的爱，我要你侍奉我，不是出于义务，更不是出于什么责任，而是爱的回应。因为你爱我，所以我们才能有这种亲密美好的交通与关系。现在呢，罪已经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交通，罪使你远离我，所以呢，你必须把祭物带来以遮盖你的罪。献祭乃是使你得着益处，用来遮掩你的过犯，使你能够恢复与我的相交，这才是献祭的真正意义。献祭呢，是为了恢复与神之间的相交关系，使你能够跟神保持深入的、诚心的和亲密的团契。同样的，今天我们奉献给神，也要保持着这种态度。这不是去帮助神，更不是替神解决困难。我们奉献给神，那是表达对他的爱。神呢，我是何等的爱你啊！我实在是感激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所以神啊，我想为你做一点点事情。我的奉献乃是出于一种爱神的心，我奉献乃是因为我内心充满着感激之情，我渴望奉献，我要奉献给神。圣经说，你给神奉献，不要做难，也不要勉强，千万不要因为压力而奉献，用压力来迫使别人奉献，实在是大错而特错。如果我用强迫的方式叫人去奉献，让人以为呢神是要破产了，将来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尴尬。所以他们宣传的不就是一种亵渎神的观念吗？再说呢，神也不会收这种奉献，神要的是出于爱心的奉献。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第七节里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们呢，往往会这样鼓励人们，你奉献钱给神吧，你们给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其实呢，我们是在利用他们的贪婪心去鼓励奉献，我们是在利用人们贪财的心来鼓励他们奉献啊，你奉献的神一定会大大的赏赐你。我们在利用人类血气的欲望，而实际上呢，神不希望人怀着不正确的动机来奉献，因为他们会以为啊，那太好了，我奉献十块钱就可以得到一百块呀，真不错，我奉献一百块就会得到一千块，哇，如果奉献一千块就能得到一百万呢，那我就发达了。这样的奉献动机是多么的可悲呢？奉献的动机必须是这样的啊，神啊，我爱您，神啊，我是多么的感激你对我所做的一切，我怎么能不把最好的献上给你呢？神啊，我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你，你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我算什么呢？我实在不配得到你所赐给我的一切，但是您还是这样的恩待我，这样丰富的祝福我。神啊，我能拿什么来报答您呢？我对神的奉献应该是出自于充满爱和感恩的心，这才是神要的奉献。因此呢，神在这里说，哎， 我既不饥饿，又没有破产，除非你真的愿意来到我面前，不然呢，我宁可不要你的献祭。我要真正的献祭，乃是为了你的益处，为了遮盖你的罪，让你能够来到我的跟前献上感谢。我想，如果我们做记录的话呢，就会很惊讶的发现自己是多么容易对神发怨言和抱怨，却极少向他感恩。诗篇第50篇14节，神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我在神面前许愿，是因为知道自己没有理想中的那么好，所以我就答应神要做得更好。大卫说，我要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通常呢，我们会在苦难的时候许愿说，神啊，求你快快帮助我吧，求你救我脱离这个糟糕的处境吧。主啊，我答应你，从今以后呢，我会过更好的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这样对神发誓。但是呢，一旦困难解决了，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不小心从屋顶上往下滑，呼求神说，哎呀，神啊，快来救我啊，神啊，救救我呀，我要掉下去了。这时候呢，他的裤子呢恰好勾住一根钉子，他马上说，哦，神啊，没事了，哎呀，这枚钉子救了我。我们这么快就忘记了神，我们宁愿归功于环境或者是巧合，啊，神啊，没事了，我不要你帮助了。我们就忘记了自己的承诺，忘记了所许的誓言，又回到了过去卑劣的生活中，过着不符合基督徒身份的生活。不久呢，我们再次遇到困难，又说，哎呀，神啊，你救我一次吧，这一次我可答应你了，这是真心的，主啊，这次是真心的诚实的，我知道自己的弱点，知道自己没有活出应有的生活呀，我心里很清楚，我有罪，我知道我犯罪了，我经常呢遮掩自己的过犯，不让别人知道我有多么坏，但是在内心深处呢，我知道自己没有理想中那么好。这就是为什么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要对神许诺。但是神说，哎，你要信守你的承诺呀，过一个正常基督徒应过的生活哟。诗篇50篇15节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来查考诗篇。
弟兄姐妹，诗篇50篇指出，救恩是神的作为，能使人的心和生命归于圣洁，得救的人会将神所得当的赞美和荣耀归给神。圣经也告诉我们，耶和华悦纳尊崇他的人。好，现在是问与答的时间，下次节目查克老师将分享感恩节这个话题。尽管这是美国人的节日，但基督徒应该学习感恩，在艰难时期也要感恩。请查克老师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你提到感恩节，最重要的感恩对象呢，当然是我们的主了。因为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舍命，这个恩典呢是何等的大呢？所以呢，这是在感恩节要感恩的第一个原因。我们也知道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是何等的蒙神赐福，这是另一个要感恩的重要原因。再来呢，就是我们的未来， 神应许我们在他国度里享受永生，并且与他永远同在，这一切都是我们要打从心底里献上感恩的主要原因。
好，感谢查克老师。在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讲到感恩节这个话题，请密切留意收听这个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